裴炎是绛州闻喜人，年少时补选为红文生，每到休假，学生们大多外出游玩，只有裴炎不荒废学业。过了一年多，有关部门准备推荐他出仕，他以学问不够扎实为由推辞了。在弘文馆将近十年，尤其精通《春秋左氏传》和《汉书》，考中明经科，不久担任蒲州司仓参军，多次升迁，历任兵部侍郎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侍中、中书令。永淳元年，高宗前往东都洛阳，留下太子李哲镇守京师，命令裴炎与刘仁轨、薛元超为辅佐大臣。第二年，高宗身体不适，裴炎跟随太子前往东都侍奉病榻。十一月，高宗病重，命太子代理国政，裴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其贤、中书侍郎郭正一都在东宫参与政事。十二月丁巳日，高宗驾崩，太子即位。中宗为临朝听政时，宰相上奏议事，天后下令在门下省施行。中宗即位后，想任命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，又想给乳母的儿子五品官，裴炎坚决争辩认为不可以。中宗不高兴，对左右说，我把天下让给韦玄贞又有什么不行，何必另系一个侍中。裴炎害怕了，于是与武则天商定废立之策。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一之、羽林将军程务挺、张前绪等人率兵入宫，宣布太后命令扶中宗下殿。中宗说，我有什么罪？太后回答说，你如果把天下交给韦玄贞，怎能没有罪？于是废中宗为庐陵王，立豫王李旦为帝。裴炎因决策之功，封为河东县侯。太后临朝称制，天寿初年，又将豫王降为皇嗣。当时太后的侄子武承嗣请求建立武氏七庙，并追尊父祖为王，太后准备同意。裴炎进谏说，皇太后是天下之母，以圣德临朝，应当存心治功，不宜追尊父祖为王，以显示私心。难道没看到吕氏的败亡吗？臣担心后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看从前一样。太后说，吕氏封王，权力在活着的人，如今追尊世属前代，生者与死者情况不同，怎能相提并论？裴炎说，蔓草难以铲除，渐长之势不可放任，殷商的见解不远，应当断绝其根源。太后不悦，停止了此事。当时韩王李元嘉、鲁王李林奎等都是皇室近亲，武承嗣与堂弟武三思多次劝太后借机杀掉他们，以断绝宗室希望。刘一之、为人约都心怀畏惧，唯唯诺诺不敢说话，只有裴炎坚决争辩，认为不可，武承嗣深深怨恨他。文明元年，官名更改，裴炎任内史。秋天，徐敬业谋反，太后召裴炎商议。裴炎上奏说，皇帝已成年，尚未让他亲政，才让狡猾之徒有了借口。如果太后还政于皇帝，那么这个贼寇不用征讨就会自行瓦解。御史崔察听说后上言，裴炎在先朝任职二十多年，受一诏托孤，大权在握，如果没有异心，为什么请求太后归政？于是命御史大夫千卫道、御史余承业审讯他。奉阁侍郎胡元范上奏说，裴炎是社稷忠臣，对国家有功，尽心奉上，天下皆知，臣证明他不会谋反。又为大将军程务挺秘密上表为他申辩，文武官员中证明裴炎不反的人很多，太后都不采纳。光宅元年十月，在都亭驿前街斩杀裴炎。裴炎刚被逮捕时，左右劝他对使者说谦逊的话，裴炎叹息说，宰相入狱哪有再保全的道理，始终没有屈服，等到抄没他家产，竟没有一点积蓄。胡元范是深州益阳人，因营救裴炎被流放死于琼州，程务挺被处死，纳言刘其贤贬为吉州长史，吏部侍郎郭代举贬为越州刺史，都因营救裴炎的罪过。此前开耀元年十月，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进献定襄所获的俘虏囚犯，除特赦者外，在都市斩杀阿史那福念、温富等54人。当初裴行俭征讨时答应福念不处死，福念才投降。当时裴炎嫉妒裴行俭的功劳，上奏说，福念是被程务挺、张前绪逼赶入营，又有弃北回纥、向南逼迫，走投无路才投降的，于是杀了他们。裴行俭叹息说，像晋朝亡魂王逊争功那样的事， 古今都引以为耻，只怕杀了投降的人之后再也没有来归顺的了。裴行俭因此称病不出，裴炎使国家背负不义之名而杀降，嫉妒贤能，损害功业，酿成阴祸，他的败亡是应当的啊。睿宗即位后，下旨书说追赠死者，追思远祖，这是旧例，表彰德性，精扬贤能，足以光耀长典。元忠书令裴炎气量宏大，秉性纯正，履行信义，居身忠贞，声望重于国家，才能堪称人杰。凡有谋略皆能成事，功绩显扬于代天至明，与人相处无所猜疑，奉上之意深厚。文明年间王室多难，他保护朕宫，确实显示出忠诚节操。然而在未易之际生变，仓促之间遭祸，岁月屡经变迁，坟墓未能树立，追思先正，感伤悼念良多，应当追赠于九泉，使他增荣于万古，可追赠为益州大都督。裴炎的长子裴彦先后来任太子舍人，侄子裴昼先后来任工部尚书，刘一之是常州晋陵人，祖父刘兴宗任陈朝鄱阳王咨议参军，父亲刘子义善于吟咏讽诵，有学问品行。隋朝大业初年，历任秘书监河东柳固言很器重他，他性情不容许非议，同僚朋友有过失当面指责。有人李伯耀常称赞说，刘四虽然骂人，人们都不恨他。贞观元年，下诏追召入京，他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，太宗允许他终养母亲。江南大使李希玉赞赏他至孝，经常用米帛接济他，并上表金表他的家门，改他所居之地为孝慈里。母亲去世后，扶桑期满，征拜为吴王府公曹，两次迁任著作郎、弘文馆直学士，参与修撰禁书，加朝散大夫。永徽初年去世，高宗派使者吊唁赠物，赐给灵车回乡，有文集二十卷。刘一之年轻时与孟丽珍、高志周、郭正一都以文采之名，当时人称为刘、孟、高、郭。不久与孟丽珍等人同在昭文馆值班。上元年间迁任左使、弘文馆直学士，与著作郎袁万顷、左使范履冰、苗楚客、右使周思茂、韩楚冰等都被召入宫中，共同撰写《列女传》《陈轨》《百僚新界》《乐书》共一千多卷。当时又秘密命令他们参与决策，以分散宰相的权力，当时人称为北门学士。刘一之的哥哥刘一之当时任给侍中，兄弟二人都在中书门下两省，议论者赞美他们。宜凤二年转任朝议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兼豫王府司马，不久加中大夫。刘一之有个姐姐在宫中做内职，天后命他探望荣国夫人的疾病，刘一之暗中窥伺见到姐姐，因此获罪被流放西州。过了几年，天后上表请高宗召还，拜为中书舍人，转任相王府司马，又迁检校中书侍郎。高宗对他说，相王是朕的爱子，因你出自忠孝之门，借助你作为师表，希望蓬草生于麻中，不用扶助，自然挺直。刘一之在家孝顺有爱，很受士族称赞，每次得到俸禄都分给亲属，高宗因此器重他。则天临朝后很受亲近委任，等到豫王被立为帝，刘一之参与了谋划，被提拔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赐爵临淮南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所有诏敕都出自刘一之之手，构思敏捷，都能立刻完成。等到官名更改，刘一之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当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获罪，降授魏州司马，到宰相那里陈述。内史谦未道说，这是皇太后的处分。刘一之对房先敏说，因连坐改官，案例是由臣下奏请的。则天听说后，认为谦未道把好事归于自己，过错推给君主，贬为青州刺史。认为刘一之把好处推给君主，将过失归于自己，加授太中大夫，赐物一百段，两马一匹。于是对侍臣说，为臣之道在于宣扬君主的德性，君主德性发扬光大，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？而且君主是首脑，臣下是股肱，情同休戚，一同一体，没听说过把手足的疾病转移到父辈而能使身体安好的。谦未道不存忠赤之心，已经贬退。刘一之竭忠奉上， 情义非常可嘉。那阎王德真回答说，从前戴志德没有善事，必定推给君主。太后说，先朝常称赞戴志德能有此事，到他去世时有制书褒奖推崇。微臣知道，难道能超过这种行为，传名万代岂不是好事吗？一凤年间，吐蕃成为边患，高宗对侍臣说，吐蕃小丑屡次侵犯边境，朕一直致力于安抚，没有立即诛灭，但戎狄豺狼不识恩德，放任他们则边境日益惊扰，图谋他们则未闻上策，应该议论得失，各抒己见。当时刘景先、郭正一、黄甫文亮、杨思征、薛元超各有所奏。刘一之当时任中书舍人，回答说，臣观察自古明王圣主都忧虑夷狄，吐蕃时常扰乱边境，如同禽兽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可居住，被他们欺凌也不足为耻，希望收敛万圣之威，暂且宽免百姓的徭役。高宗赞赏他的话。后来刘一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，太后既能废昏立明，何必临朝称制，不如还政以安定天下人心。贾大隐秘密上奏了这些话。则天不高兴，对左右说，刘一之是我提拔任用的人，竟有背弃我的心，哪里还顾及我的恩情。垂拱三年，有人诬告刘一之接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黄金，并且与许敬宗之妾有私情。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问此事。王本立宣读敕书给刘一之看，刘一之说，没有经过凤阁鸾台，怎么能称为敕书。则天大怒，认为他抗拒致使，于是赐死在家里，时年57岁。当初刘一之下狱后，睿宗为他上书申辩，刘一之的亲友都认为他必定被宽恕，私下庆贺。刘一之说，我必死无疑。太后临朝独断，微服有己，皇帝上表，只会加速我的祸患。刘一之在狱中时曾上书自陈，到临终时洗沐之后神色自若，命儿子执笔起草谢表，儿子将要绝笔，几乎不能书写，监刑者催促他。刘一之于是自己拿过几张纸提笔，立即写成，言辞道理恳切周到，见到的人无不伤痛。当时灵台郎郭汉、太子文学周思君共同称赞探赏他的文章，则天听说后厌恶他们，贬郭汉为乌州司法，周思君为播州司仓。睿宗即位后，因刘一之是公府旧僚，追赠中书令，有文集70卷流传于当时。魏玄同是定州古城人，考中进士，多次转任至司列大夫，因与上官仪诗文唱和获罪，被流放岭外。上元初年被赦免还京。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魏玄同有处理实务的才能，拜为齐州长史，多次升迁至吏部侍郎。魏玄同因已委任选拔官员之事，担心未能完全掌握得人之术，于是上书说，臣听说制造器具的人必定选择工匠以精简材料，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寻求贤才以任用官员，工匠不好无法完成工艺，官员不贤无法达到治理，君主是治理百姓的，臣下是辅佐君主的，君主不养育百姓就失去了君道，臣下不辅佐君主就失去了臣子的职责，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，百姓的安危所在。如今百姓不更加富裕，盗贼不减少，诉讼不清明，礼义还有欠缺，为什么呢？下级官吏不称职，众官没有才能，官员得不到合适的人才，是因为取人之道有未尽之处。臣又听说傅说曾说，明王敬奉天道，建立邦国都城，设立后王军功，配备大夫师长，不只是为了安逸享乐，而是为了治理百姓。从前的邦国就是现在的州县，世人有固定的君主，百姓有确定的主人，各自寻求臣下辅佐，各自选拔英贤，那些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罢了。秦朝统一天下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，汉朝沿袭下来，有沿袭有改革，诸侯可以自行设置400石以下的官吏，那些副相大官则由汉朝设置，州郡的院吏都由从事，全部由州牧郡守任命。到了魏晋，开始归于吏部，互相沿袭，直到如今。用刀笔吏来量才，凭案卷部书来考察品行，法令的弊端由来已久。君子看重因循旧制而害怕改变， 但如果有不得已的情况，也应当发挥独到的见识，确立卓越的决策。如今吏部选官所实行的并非上古帝王的良好法典，而是近代的权宜之计，应当改变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尺寸的度量所能测量的范围很有限，钟宇的容器所盛装的量又能有多少？不是他所能测量的，怎么能去度量？不是他所能容纳的，怎么能装下？何况天下如此之大，世人如此众多，怎么能委托给少数几个人呢？假使选官的人像权衡一样公平，像水镜一样明察，但能力也有极限，见识也有穷尽，考核选拔的事物繁多，混乱和失误自然就多了。再加上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有时并非合适的人选，岂止是愧对澄清公正之道，在甄别考察上糊涂，最终还会因庸碌妄为把事情搅得一团乱麻。私情和旧交一旦施行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贪赃淫私一开启，就会导致万般弊端，甚至出现为人则官，为己谋利，看轻疏而下笔，视权势而用情。纷纷扰扰的风尘中，人们为此奔走竞争，喧嚣混乱的官场中如同集市一样。再加上人们外表忠厚，内心深沉，险恶如沟壑，观察其言谈行为，还担心不能全面了解，现在却要求把各种品行才能再见一面时做出判断，让众多官员和各类人才由一个部门专断，不也太难了吗？况且魏国顺应时运所占据的不过是三分天下，晋朝南迁所统治的并非统一江山。到了齐、宋、周、隋，战争的日子多，安宁太平的时光少，天下四分五裂，各据一方。隋朝平定陈朝不过十多年，接着是战祸，随后是饥荒，既因德性工业不足，又因时事没来得及处理，并非说现在对而古代错。武德、贞观年间与现在也不同，皇朝开创之初，各种事物都是草创，岂止是日不暇给，而且人才也稀少。上天赐福大圣之君，享有国运长久，家家户户都可受封，杰出人物不断出现，都认为有道之人以贫贱为耻，得遇其时就不要懈怠，各色入流的人每年数以千计，各部门的职位不再新增，官员有固定员额，但入选的人没有定数。选拔开始时像云雾堆积，乌云聚拢，到最后录用时十个里收不到一个，滋水和绵水混在一起，玉石难以区分，用与舍，聚与留，得失各半，看着眼前的弊端就知道以后损失更大。夏商以前制度多有缺失，周朝借鉴夏商两代制度完备可观，难道诸侯的臣子都不是由天子任命？王朝的众多官员也不是只由一个人专断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炯为太仆正，命令他说，谨慎选择你的下属，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，只用贤良之士。这就是让他自己选择下属的诏令。太仆正不过是中大夫，尚且把僚属委托给他，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如此。周礼记载，太宰、内史共同掌管爵禄废制，司徒、司马分别掌管举荐贤才、诏令事务，这应当是分派给各部门，而有几个职位统管，各自寻求其中较小的方面，而由君王决定大的方面。委任职责则成实效，是君主的体制，所委任的人得当，所用的人精干，所以能得到众多贤士，使人才繁盛。裴子也说过，任官之难，先王已经说得很久了，在家看他是否孝顺有爱，乡党是否信服他的诚信，出入是否观察他的智节和道义，遇忧患欢乐时是否取用他的智谋，用繁杂的事物来考验他的能力，用利益来试探他，以考察他是否廉洁。周礼从学校开始，在周礼评议告知六官，然后进贡给王庭，在汉朝也还是这样，周俊积累了他的功绩和能力，然后被吴府征召，吴府推举其属官而升入朝廷，三公参与任命，上书奏报天子。一个人身上有关联的人很多，一个世人的禁用谋划得很详细，所以官职得到合适的人，很少有失败的事。魏晋相反失误很多，裴子野所议论的不过是小小的宋朝， 尚且说不能承受其弊病，何况当今呢？再者，为官从政，不能没有学问。所以，尚书说，学习古训入世，依据制度议论政事。左传说，我听说用学问来从政，没听说用从政来学习。如今贵戚子弟照例早早求官，七八岁年纪已经腰佩银印绶带，或者童年之时已经穿上了朱子官服。弘文馆、崇文馆的学生，牵牛背身、年脚之类的人，课业考试既浅薄，技艺才能也低下，但门第一向高贵，资历声望自然高。所谓效法贤人继承父业，是古代的道义。所说的贵族子弟，必须让他们入学修习六礼来节制他们的性情，明确七教来新发他们的德行，整齐八正来防止他们放纵，推举上贤以崇尚德行，拣选不孝以罢除恶行。年少时学习，长大后出世，都由德性禁用，凭才能升迁，然后才能辅佐君王，治理国政，一孝于家，尽忠于国。年少做官就会荒废学业，轻易考试就会没有才能，对于这一类人实在可惜。右勋官、三位、刘外之类的人，不经过州县的举荐，直接通过书判考试录用，恐怕不是先德行后才能之意。臣又认为，国家用人好比人用钱财，贫穷的人满足于糟糠，希望穿短褐，富裕的人粮食和肉有余，穿清暖的囚衣。那么当衰败困乏、缺乏贤才之时，就可以鞭策朽木顿马来驾驭。在太平盛世，人才众多之日，也应该精心选拔杰出的人才来任用。诗经说，高高的错杂的柴薪，要去割纳荆条，荆条在柴薪中是高出的。用人才来比方，道理也应当如此。候选的人很多，尤其应该精简选拔。臣私下看到制书，常常命令三品、五品官员推荐士人，下至九品也命令举荐人才，这是圣朝求贤若渴、广泛搜罗之意。但因为褒贬不很明确，得失没有大的区别，所以上面的人不担心贬斥责罚，下面的人不尽心搜罗推举，只是应付命令，没有慎重对待所推荐的人。况且只有贤者了解贤者，这是圣人的定论。伊尹、高尧被举用后，不仁的人就都远去了。又担心官阶品级相同，但人才相差很大，自身尚且烂尽，怎么能有识人之明？如今要务求得真正的人才，同时应该选择举荐之人。源头清洁下游才清澈，影子端正有表体正，不详细考察举荐人的品行才能，而责求被举荐人是否慵懒，是做不到的。汉书说，张耳、陈馀的宾客、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，他们那样渺小的人物尚且能如此，何况凭借神皇的圣名、国家的德业，却不建立长久的策略，为无穷的基业考虑，完善得贤取士的方法，而只是观望位，晋的遗风、刘益周、隋的末世。臣私下感到困惑，恳请稍微回审圣意，有时采纳鄙陋之言，大致依照周、汉的规制来分理吏部的权选，这样希望所用之人精神详备，差错很少。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。弘道初年转任文昌左丞、兼地官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武则天临朝升任太中大夫、鸾台侍郎，依旧主持政事。垂拱三年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纳言，封巨鹿南。玄同向来与裴炎结交，能始终相保，当时人称为耐久朋，但与酷吏周兴不和。永昌初年被周兴陷害，说玄同讲太后老了，应当恢复皇嗣。太后听说后发怒，于是赐死于家中。监刑御史房继对玄同说，为什么不告发事情，希望得到召见，当面向太后陈述。玄同叹息说，被人杀和做鬼被杀有什么不同，怎么能做告发人的事呢？于是受刑，时年73岁。儿子明田，开元年间任隐王父。李昭德，京兆长安人。父亲李乾佑，贞观初年任殿中侍御史。当时有个书县县令裴仁轨私自一使门夫，太宗想杀他。李乾佑上奏说，法令是陛下在上面制定的，全国在下面尊奉，与天下共同拥有，并非陛下独有。裴仁轨犯了轻罪，却处以极刑，这违背了统一法令的原则。刑罚不当，那么人们就不知所措。臣愧为御史，不敢遵命。 太宗怒气消解，裴仁轨最终得以免死。李乾又不久升任侍御史。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搭炉守丧，碑土堆成坟，太宗派使者到墓前吊唁，并表彰其家门。后来历任长安令、治书御史，都有能干的声誉，被提拔为御史大夫。李乾又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和，最终被褚遂良陷害。永徽初年，相继担任行州、魏州等州刺史。李乾又虽然刚强正直有才干，但亲近小人，主管外郡时与令史结交，书信往来，让他探听朝廷之事。不久被友人所揭发，获罪流放爱州。乾丰年间被启用为贵州都督，历任司行太常博。他举荐京兆公曹参军崔琢为尚书郎，事情没有办成，私下告诉了崔琢。后来崔琢犯法，于是告发李乾又泄露晋中话语来赎罪，李乾又再次获罪免官。不久去世。李昭德是李乾又的庶子，强干有父亲的风范，年少时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迁至奉阁侍郎。长寿二年，增设下官侍郎三员，当时选李昭德与娄师德、侯之一担任此职。这一年又升任奉阁鸾台平章事，不久加授检校内史。长寿年间，神都改建文昌台以及定鼎、上东等门，又修建外城，都是李昭德创制的制度，当时人认为他有才能。当初都城洛水天津桥以东、立德坊西南角有中桥和立社桥用来通行。上元年间，司农卿维基开始将中桥迁移到安仲坊的左街，正对长厦门，都城人认为很方便，于是废了立社桥，节省费用数以万计，但每年被洛水冲住，常常需要修葺。李昭德创造性的用石头堆积成桥脚，前端削尖来分水势，从此竟没有飘损毁坏。当时武则天任命武承嗣为文昌左相，李昭德密奏说，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子，又是亲王，不应该再担任机要全职，以免迷惑众人。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尚且互相篡夺，何况孤侄，怎么能把权力交给他？倘若他趁便作乱，地位还能安稳吗？武则天惊愕地说，我没有想到这点。武承嗣也曾反过来诬陷李昭德，武则天说，自从我任用李昭德，每次都能安稳入睡，是他代替我劳苦，不是你能比的。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，罢去相职。延载初年，奉阁舍人张家福让洛阳人王庆之率领轻薄无赖数百人到宫门前上表，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。武则天不同意，王庆之坚持请求不止，武则天令李昭德责问他，让他散去。李昭德便用杖打死了王庆之，其余众人才平息。李昭德于是上奏说，臣听说文王、武王之道，记载在典籍中，哪有侄子做天子而为姑姑立庙的呢？以亲亲关系来说，天皇是陛下的丈夫，皇嗣是陛下的儿子，陛下正应该传给子孙，为万代考虑。何况陛下承受天皇的托付而拥有天下，如果立武承嗣，臣担心天皇不能享受祭祀了。武则天醒悟，于是停止。当时朝廷中谄媚奉承的人多被禁用，所以受宠幸的人，事情无论大小，只要近于谄媚，都能获得觐见。有人在洛水中得到几颗赤色的白石，到宫门进献。各位宰相则问他，回答说，此石有赤心，所以来进献。李昭德斥责说，此石有赤心，洛水中其余的石子难道都造反吗？左右的人都笑了。这时来郡臣侯思直等人歪曲刑法，诬陷忠良，人们都恐惧。李昭德每次在朝廷上奏陈他们的罪状，从此来郡臣的党羽稍微退缩屈服。来郡臣又曾抛弃原配妻子而娶太原王庆深的女儿，侯思直也上奏请求娶赵郡里自缢的女儿，敕令在正式堂共同商量。李昭德拍掌对各位宰相说，太可笑了，往年来郡臣这贼子劫夺王庆深的女儿，已经大辱国体，今日这个奴才又请求索取李自缢的女儿，岂不是再次辱国吗？不久上奏阻止了此事。侯思止后来终于被李昭德制裁，杖杀了他。不久李昭德专权用事，颇为朝野所憎恶。前鲁王府公曹参军邱英上书陈述他的罪状说，我听说历代君主的失误都是因为权力落到了臣下手中，宰相执政， 常常因为权势过大而招致祸患。魏冉诛杀庶族来安定秦国，并非不忠诚。削弱诸侯来强化国家，也有功劳。然而他出入专断，裁决无忌，威势震慑君主，使人们只知道有魏冉，而不知道有秦王。张禄一进深言，魏冉最终忧愤而死。假使秦昭王没有立即觉悟，魏冉果真专权到底，那么秦国的霸业或许就不会传给他的子孙了。陛下开创基业，振兴王统，是拨乱反正的英主，总揽权柄，掌握法度。天寿年间以前，万机独断，发布命令都切中要害，举事没有遗漏，公卿百官只是各守其职而已。自长寿年间以来，陛下厌倦细小政务，委任李昭德让他掌管机要大权。然而他只有半世的小才，不能担当军国大任。只是因为他生性喜欢凌驾于人，气性刚强，对下属如同盲聋，视同僚如草芥，赏罚刻薄，矫枉过正，国家依赖他的地方少，而受害的地方大。天下人闭口不言，没有谁敢说一句话，他的声威权势日益炽盛。我近日在南台看到敕令，各处奏事陛下已经依从，李昭德请求不依从，陛下便不依从，如此更改不可胜数。李昭德参与机密，进献可行，废止不可行，事情有便利之处，他不预先参与商议，非要等到旨意将要施行才另外提出异议。他张扬专擅，显露于人，把美政归于自己，把过失推给别人，道义上不应如此。州县的官员，台司的众官，入朝谒见，出外辞别，都趋炎附势，沾染习气。一切奏报和判决，给予和剥夺的事项，都秉承他的意志，附会上言。现在有职位的官吏，多数是李昭德的人。陛下不要说李昭德小心谨慎，是我的臂膀。我看他的胆量大于他的身体，鼻息所冲，上浮云霄。近来他刚陷害了来、张两族，又挫败了侯、王两个仇家，锋芒锐利，理不可当，他的内心实在难以窥测。尚书说，知人也不容易，人也不容易知。汉光武帝宠幸庞萌，认为可以托孤，结果庞萌成了叛军首领。魏明帝指望司马懿来安定国家，司马懿却最终放肆奸邪。小家庭治理生计，有千百的资财，将要托付给人，尚且忧虑所托非人，何况拥有天下之重，怎么可以轻忽委任呢？现在李昭德作威作福，横绝朝野，爱憎与夺，旁若无人。陛下对他恩遇极深，掩饰他的过错很厚。我听说以学可以毁坏堤坝，针尖大的孔可以泄气，涓涓细流不绝，必将汇成江河。踩着霜就要想到坚冰，必须防微杜渐。权力一旦失去，收回极为困难。我又听说轻率议论近臣，犯言直谏，即使是明君圣主，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。我很清楚，今天在您面前进言，明天就可能被处死。但只要国家安定，我死而无悔。陛下请深察我的话，为了万民而自爱。当时掌上果毅邓柱又写了数千字的硕论，详细叙述李昭德专权的情况。凤阁舍人冯弘敏立即上奏了这篇论文。武则天于是厌恶李昭德，对那言姚淑说，李昭德身为内史，备受特殊恩荣，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，确实辜负了国家。延载初年，李昭德被贬为青州南兵卫，过了几天又命令免除死刑，流放发配，不久又召回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一向不和，于是诬陷李昭德有谋反的企图，因此被抓入监狱，和来俊臣同一天被处死。当天大雨，世人和百姓无不痛惜李昭德，而庆幸来俊臣被杀，互相议论说，今天下雨可以说是一悲一喜。神龙年间降下制书说，已故李昭德勤勉恭敬奉公，刚强正直自达，在朝廷上持政不阿，不吐刚强而吞忍柔弱，当权时励精直言，一定对抗情面而严厉批评。城墙府寺建立功勋很多，变更规制，去世而不朽。天道沦丧福善，事业亏损极恶，名誉官阶来不及追赠，流风一运将尽。特此表彰坏术，光照幽冥，可追赠左御史大夫。德宗建中三年，加赠司空。 使臣说，裴炎身居宰相之位，时局艰难，纵观前世，并非没有终结，只是见识迟钝而思虑浅薄，又遭遇命运而适逢时势。当时高宗刚刚去世，武士革命尚未显现，裴炎只忧虑中宗的过失，这是他的浅薄，没有看到太后的包藏祸心，这是他的迟钝。等到武承嗣请求追封祖先，武三思劝杀宗亲，然后只有建章，何尝能成事？这是辜负了先帝的托付，难道只是痛惜他被杀而已？当时的议论就是这样，迟钝浅薄确实该信。况且听说他看到别人构陷叛逆却显得闲暇，让他杀害降将则彰显他的猜忌，小智数有余，大德不足，又是验证。刘一之是名父之子，确知其才，著述颇精，履历无愧。做王府的师父，执掌宰相权力，都有能名，本来合乎众矣。为何竟誓言于大隐，取金于万荣，暗中会见内人，私通宠妾，使污浊的行迹玷污了清誉，淫乱的行为玷污了真名。如果说世俗困于滥行，公开进行诬告，那么他又自己不明白防患之道，别人并非都该处死的冤屈。赐死在家还算多幸，临终不屈也许徒劳。魏玄同赴于辞学，公正担任权衡之职，在主持选拔时详细陈述选择人才的道理。只是因为高宗去世之后，武则天在位期间心怀革命，负己者为爱，如果有一句话不顺从，则灭族难逃。因此唐代的名臣难忘忠心之计。五州的酷吏常谋划一起进谗，魏玄同想要恢复皇储，本来就难以避免，死而无过，别人杀他又何妨。李昭德担任臣子强干有力，处理政务机巧灵活，凡是制度设置都有规模。武承嗣刚掌握左相权力，将要被立为皇太子，不久改变任命，又停止谋划，都是由于李昭德的话能够拒绝武则天的旨意。又看他诛杀侯思止，法办王庆之，挫败来俊臣，导致朋党渐渐衰落，余宁稍稍退却。武则天对武承嗣说，我任用李昭德，常常能够高枕而卧，他代替我操劳，不是你所能比的。这就是强干技巧的验证，宫中之道也在其中了，不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？假如李昭德用谦逊驾驭下属，以柔守刚，不依仗专权，常能减少过失，那么恢复皇嗣并不晚，保全臣节必然有终。大概是因为他缺乏弘扬持守之道，气量难以包容，纯刚是师，卷之不全。所以秋英直言陈奏，邓柱深刻论述，瓦解之后固然难以收拾，风吹之后岂容易扶持，自取诛灭，别人谁怨恨呢？赞曰，政事没有刑法，时局属于奸微。裴炎的智慧，思虑浅薄，见识迟钝。刘一之的品行，贪色自欺。李昭德强猛，怎么能不亏损？死后没有美誉，谁说不应该？魏玄同不幸，颠覆陨灭也随之而来。